就能够再回到这个地方来。啊，上次我来的时候大概是4年前吧，这回来有一种的熟悉感，也有一种陌生感。啊，地方是一样，有的人是一样，有人是改了。啊，昨天晚上就是昨天早上吧，来的时候看到有人在修理东西，一看原来是张路先弟兄，还是那个老样子，还是那么爱教会，真是感谢主。啊，看到高阿姨了，她的脸比以前丰满的多了。啊，现在告诉她，感谢主。啊，看到运华呢，可能这几年没吃惠华的东西，啊，消瘦了点啊，但是还是这么英俊的，是吧？哎，这没改。高兴看到小慧姐，风韵依旧，还是那么 graceful。倒是很怀念我们教会的开心果，吴大哥，这次来真的没见到他了，真的感谢主，他念到神那边去。我来的时候有人问我，许牧师你是以前在这里的？我说曾经来过的。让我想起一首唐朝有诗人的歌，贺知章的歌，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两鬓衰，儿童相见怎么不认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有一个相聚的时间，虽然是时间不长，但是主内呢希望彼此得到勉励。当然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维持我们一种的看法，一种的立场，但时间的改变呢，我们自己会改啊。昨天晚上就眼看到李克良，我说哎，怎么他看破红尘了吧？那原来他们努力的侍奉，原来头上这光环啊，不是其他宗教的东西，感谢主啊，还是那么热心的啊。我一次到台湾探望一位朋友，什么少年时期的所认识的，他当时非常追求，非常热心。但我见他，我就问你有没有去教会呢？他说没有。有没有祷告呢？也没有。开始有点担心了，你还相信神吗？摇摇头。怎么会呢？以前认识神的一位肢体，现在说我不再相信神了。有一位校友从外国念书回到香港来跟我讲几句话。他在我们神学院毕业的，后来在北美进修，拿了硕士，再拿了个博士的学位。他见我见证师这样说，他说许牧师啊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。这句话是好呢还是不好呢？如果他进步了当然是好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意思是说，我再也不采取你们神学院以前那种的立场了。我心里非常难过，当时学习的时候不是那么认真吗？不是那么追求吗？为什么现在改了他的立场呢？我有点为他担心。我们处在一个常变的时代当中，没有什么是长存的，除了神的信实之外，除了神的话语之外，很多事件都是在变。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那个时代。那么后现代的时代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今天不会详细讲了。基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凡事无绝对。但如果是凡事无绝对的话，这句话也不是绝对了。幸亏这句话不是绝对的，什么都是相对的，所有宗教都有它的价值，我们有自己的自由选择我们所喜欢的宗教。这就是我们的时代。今天早上我跟安波弟兄讲几句分享啊，我是现在电脑我听说3年就差不多要换了。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那个打字机呢，打到我毕业了还要再用，不需要换的，现在几年就要换了，不换怎么办？ 用不着那些新的软件了。这是我们的时代，快得不得了。可是小孩子呢，学东西学得很快，他们那个手啊非常灵活的，大家叫什么呢？然后在香港他们叫做低头党，就什么低头党。他们学什么都快得多，我们就慢慢来学。我常说呢，我那个时代呢，我这个代呢，不用电脑差不多还可以，我孩子那一代呢已经没有可能性了，一定要用电脑。我的孙儿小小呢，他还没两岁的时候就在按那个很多那个 key， 开电视的会按了，开电脑他有自己按了。时代在改变当中，很多人反而觉得呢，那么我们信仰呢会不会也真的改呢？那么迎合新的时代崇拜的模式等等呢，甚至神学的立场也可能在改当中。自己那么说思想的问题，就是说没有虚度的一生。地堂讲什么有没有记得吗？打那美好的仗，非常好。我们是在征战当中的。昨天晚上呢讲什么？跑进当跑的路。今天最后一堂了，持守所信的道。上个星期有位弟兄问我，许牧师你知道吗，东方闪电已经来到美国了。我说我知道，来到洛杉矶了，走到温哥华了。很多不同的异端兴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所信的是什么吗？我们有勇气持守我们所信的东西吗？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要进入迦南，神清楚地把他的诫命律例的吩咐给摩西，给摩西，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的。他说不能够离开这些话。当你离开神的吩咐的时候，你前面就有危险了。当约书亚从摩西手中接受这个领导的责任的时候，神也清楚地教导他刚强壮胆。凡你从摩西所认识那些的律例典章，要谨守，要谨守，不要离开。因为神知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，很多引诱就来了，那外面的东西会影响他们的信仰。所以神清楚地吩咐你一定要谨守我所吩咐的一切。为了持守所信的道，我们首先要领受正道，这是第一点。保罗说我持守所信的道，我已经持守了。这个正道指什么呢？正道其实讲到信仰那个内涵，不是单单是圣经某句话。谢谢。他说你要持守这个正道，这当然就是我们信仰那个内涵。这个内涵是我们要掌握的，是我们接受的。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，当然是单单是真道的开始，不是那个结束，不是那个结束。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是不是领受了吗？是不是明白了吗？我们用多少时间在接触神的话语呢？今天看电视的时间可能比看圣经的时间多得多了，对不对？真道指信仰整套的内涵，不单单这是一段一段的经文或者一套一套的神学，而是从这个信仰的内涵延伸出来一套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。当我们领受真道的时候，不单要听，还要把它内在化，不然就不是你的了。听了没有内在化，就不属于你的。保罗非常重视这个福音的全备，他传福音的说传的全面，不要把它简单了、简化了，不要以偏概全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 盼望别人很快的接受福音，就尽量的把它简化，尽量讲得容易，讲得明白，这不一定是错的，但是不要停在那个地方，不要停在那个地方，那个不过是开始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道德的判断，需要整个信仰的内涵的支撑住的。不要说我认识一两节圣经就可以了，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，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，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一两节经文可能不够的。我们需要整全的认识我们的信仰，能够支撑着我们挣扎当中一些的增长。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说我要把它传的全备，要全面化的。为这个原因呢，教会有这个主日学，有查经班等等呢，就希望弟兄姐妹不单是在道理的开端当中，而是进入道理里面，完全的掌握信仰那个内容。不然呢，我们很快就被其他的理论、学说、宗教掳去了。这点特别要提醒我们做家长的，我们有没有从小把神的话语去影响我们的小孩子呢？我们自己对真道的认识有多少，以致我们可随时随刻可以把那个真道教导我们下一代呢？如果在家里面你没有机会影响他们，他到大学呢信仰就没了。我看到很多这个情况。我们做父母很多时候，特别中国人的祝福父母很注重他们的学业，把书读好，到名校去读，读完了信仰都没了，有什么好处呢？赚着全世界而失掉生命，不值得。得到一切世界的美好的东西，是伤了自己灵魂，这不是好的投资。读书不是错，但是他基本人生的根基是不是从真道那边建立起来，那才是最重要。所以希望我们做父母的好好的自己争取时间认识神的话语，同时去影响我们下一代。也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教会的主日学，不单单是从听道那边听成道不够的，还有主日学，还有自己读经的习惯，慢慢养成了习惯，吸收神的话语，领受那个真道。不然你说持守的话，根本没东西持守。第二点我要讲的，除了领受真道，我们还要实践真道。美国人有句话他讲得很有意思，他说 You are what you eat， 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样的身体了。所以有人呢身体胖的，他们吃的比我们多啦，吃的好多东西啦，有人瘦的可能吃的会大的影响，这当然不是绝对，但这其实有一些的关系的。更重要的是我们灵命啊，跟我们吸收神话语那个程度是成正比的。一个人说我是成熟的基督徒，但是不认识神的话语，没有可能，没可能。正如说我是非常健康的，我不吃东西的，有没有可能啊？没可能。神的话也是我们灵力那个灵粮，意思说我把这个东西吸收了，我把它实践运用起来，那就是我的生命。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这方面的教导，今天不要太详细讲了。当我们领受真道之后呢，要把它实践出来，那就是雅各书所讲的信心跟行为不能够分隔。你可以分开来讨论，但能够不能够把它分隔。我说有信心就够了，不需要行为。雅各书怎么讲呢？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？活的还是死的？死的等于什么？没有价值。你说我有信心，但是没有行为，根本那个信心是空洞的，没有它的特别的价值。请大家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，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，
利比书第四章第九节这么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什么？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听是听到了，有没有行呢？如果没有行的话，还没有听到。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第一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前第一章第二十六节，第六节，对不起，他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说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，也效法了主。领受了有没有行呢？对他们来说有啊，效法就是把那里面的真道实践出来，所以在大患难之中他们能够站立得稳，他们能够站立得稳。马克吐温，这个美国一位的幽默家 Mark Twain， 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对圣经的内容呢， What bothers me are not the scriptures I understand、I don't understand but those that I understand。 意思说我对圣经一些的疑惑困难呢，不是那些我不知道不认识不明白那些的经文，而是我明白那些的经文。 That really bothers me， 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但是我行不出来，我不愿意实践。 That really bothers me。 很多时候我们常说，哇，圣经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了，我不要那么严肃，不要那么严谨来看圣经了，我都明白。 Mark Twain 都讲得很有道理啊，我们的责任就是我明白的东西从那里开始，不要说圣经还是东西我不明白，那么其他我暂时不理了，那就不负责任了。神的启示其实非常深奥的，很多神学家，很多解经家用一生的年日去研究，可能研究一卷书，还有东西不太明白的。我们怎么说我可以完全明白神的话语，才遵行神的话语呢？那永恒的时候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学习。我们知道多少就实践多少，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这样吗？我们相信就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么简单的，还有许多很大的奥秘我们还不知道的，慢慢去学，但是所知道的就要实行了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句话不难了，要实践就难了。实践的时候就要付代价，常常我们推迟，我们有个借口说，哎，其他我还不明白，这句话我会暂时不理他了，那就不负责任。我们应该从我们所明白的那地方开始实践。圣经对青少年人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这简句话不难啊。少年人所面对那种的情欲，那种的引诱是特别多，圣经说逃避就跑啊，不要待在哪里跟他打仗，你会输的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吩咐很清楚的，追求圣洁，那个很简单的，不是那么多的奥秘。追求圣洁是离开罪恶，那神的清楚的吩咐我们有没有实践呢？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不要跟别人辩论说三一神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能圣父圣子圣灵，怎么可以说耶稣完全是神完全是人？他说这个奥秘怎么明白呢？我也是完全不是完全明白的，神没有把所有的奥秘向我们启示，他只将我们需要的真理向我们启示，使到我们可以认识他，成为他的儿女， 这点我们要坚持。当圣经吩咐我们的时候，那就从那里实践，从实践当中慢慢地体会神的心意。大家可能听过有本书叫做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， 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就是 John MacArthur 写的。当中的辩论就是信心跟顺服有没有关系。有人说呢，信主呢就不要讲顺服，顺服是以后的追求，信就信好了，不要讲顺服。 MacArthur 呢采不同的意见，他说信心就包括顺服，信就是信靠，信就是服从。不可以说你信但是不顺服，那还不是信。我比较同意 MacArthur 的看法，真正的信心呢就是一种的交托，一种的顺服。神这么讲，你说我相信，你踏出第一步来，你采取行动，那才是信。你如果站在后面说我信了但是没行动，那还不是信。说 MacArthur 讲得好，他说耶稣基督所讲那种的福音，那种的信心，就包括你信心到带来的那个顺服。我说我信耶稣基督，他会赦免我的罪，我在他面前我需要认罪认错悔改，那么我接受他成为的救主。那么信而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是说我单单口头说对不起啊神，我做错事了。悔改意思是我扭转过来180度的改变，表示我对神那个信是真正的信，表示我坚持我最终的行动，还说我信你我信你，那不是信。当然有人说我彻底的悔改，就360度的悔改，好不好啊？哎，这个热忱啊，这个360度还回来的原来的地方是吧？180度好了，不要走极端好吧啊。信心跟顺服同样的观念，因为这个信所带来的顺服，我们的人生观就会改变了。以前觉得世界上的事最美好，现在觉得永恒的事才是美好，那是价值观的改变。以前觉得呢世上的物质东西最重要，现在看的属灵的东西更重要，价值观的更改了。已经觉得呢我做事没人看见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，我有套的道德的观念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，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东西，现在的改变了。初期跟随耶稣的人称为门徒，称为门徒。门徒是什么人呢？门徒是学老师的榜样那些人，不是现在所谓学生，学生只学老师那套的学问啊。当时呢做门徒的就是跟随老师，不但是思想方面受他的影响，而是整个生命还给老师那个样式，那才是门徒。那后来在安提阿那个地方，门徒在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。这么留意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呢，耶稣复活之后，这门徒到外面传福音，赶鬼医病等等，别人一看就说啊，那些人有这特别的地方。什么地方呢？他们有个结论，哎，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啊，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，自然有耶稣基督那种的表现。今天可惜呢，我们用一个字眼我不太喜欢的，平信徒，听过没有？你们是平信徒还是什么？都喜欢叫自己平信徒是吧？啊，平信徒是什么呢？不要对我有太高的要求，我是平信徒。 你说灵命不长进长进吗？啊，不要，我是品性读啊，执事才要追求吗？长老就要追求吗？牧师才要追求吗？不是的，教会里面在灵性方面呢，不可以分等级的。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就是实践我们所学习的东西。今天后现代那个时代，特别要提一提的，他们不太注重真假、真理或是不是真理的东西 ，true or false， 他们不太注重，他们注重什么 ？real or not real， 真实而不是真理。真实意思是什么呢？在生命当中活出来的东西 ，that is real。这方面他们会被吸引的。他说：“你说一大堆东西，你说 this is truth， 真理。”他们不太有兴趣，其实跟我们所讲的福音就刚刚是可以配合的。福音不是一套单单是真理的东西，而是真实的东西。这个真理在你的生命里面改变你的生命，这个真理改变整个教会那种的模样，别人看到来的时候觉得你们的信仰是 real 真实的。你们的孩子看到你的信仰是真实吗？你们信主的父母从你身上看到你的信仰是真实吗？你的同事、你的同学从你身上看到你的信仰是真实呢，还是单单是真理那一套？今天我们的挑战就是把我们所信的实践出来。从别人从我们身上一看就说，这帮人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，何的美丽一幅的图画。请大家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帖后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十四节这样说：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召你们到这地步，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第十五节，一起来念好吧？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得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。不屈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写的，都要坚守，都要坚守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特别有这个吩咐要坚守？如果这里没有地震的话，我不是要扶住这瓶水，对不对？这个水安全啦、啊，没事，没事。但是说如果有地震的时候呢，这个水会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到台下面去的。当我知道地震的时候，我当然把它扶得很紧啊，不然呢，这瓶水就没有了。看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第九节这么说：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。 为什么保罗特别提醒他们要这样做呢？为正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坚持你的信仰，不要随便把它丢掉了。老守正道是我们另外一个责任，牢牢的守住。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34节，你从我听了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因为有其他的压力，有其他的张力，有其他的攻击，会把你的道拿走或者砍掉。生活在现实的情况之下呢，有很多的压力会把我们的信仰移歪了。可能要得到更高的分数，我们妥协我们的立场；可能要得到更高的职位，我们把信仰都妥协了；可能要得到一个更热烈的爱情，完全不考虑信仰；可能要得到更稳定的生活，把信仰就丢在后面了。甚至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也把我们的信仰去冲击的。教会怎么会这样的呢？教会有什么这个问题呢？不去教会了，不去教会还是小事，不相信神那是大事。牢牢的守着，不要随便把那个信仰抛弃了。保罗说你要站立得稳，持守这个永生，不要因为人所人间所发生的事呢，轻易的把那个信仰丢掉了。当然教会当中有很多所谓 fair weather Christians， 天气好的时候出席率特别高，对不对？下雨呢，很多人就不来了。人生很多事情都顺利的话呢，我们继续相信神，神啊我爱你啊，因为你赐给这么多的东西，什么都有了，感谢主。当我们所珍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离开我们的时候，还会不会坚守你的信仰？当你面对冲击的时候，当你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，会不会正如保罗说，还要坚守你的信仰？因为你不坚守呢，你会失掉你的永恒那种的生命。顺便讲一点呢，就是有人喜欢讲一句话，我觉得可能不是太好的表达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，有没有听过？我觉得这句话有的时候误导了一些人，他以为我一次受洗就永远得救，他就以为那个意识本身，我觉知一次了就永远得救。我觉得有点误导，所以他们信了之后就离开教会，离开神，什么都做到不要紧，我已经受过洗了，我觉得有点问题了。所以我喜欢比较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的，就是一个人永远相信他就永远得救，明白吧？就不难听明白哈，一个人永远相信他就永远得救，就是他一直坚持呢，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我就靠耶稣的大能使我成为神的儿女，有权柄成为家里面一份子。所以这个相信是要坚持的，大家要记得，不要说我以前相信现在不相信没问题，我还是得救的，我找不到圣经这方面的支持。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，而不是我不相信还得救。相信不是过去那个词句， It's not a past tense, It's a present tense。我永远相信，就永远得救。魔鬼什么力量 不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出去的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永远相信，坚持你的信仰，老守这个正道。刚才几段经文跟我们说要用信心来坚持，不是靠理性，因为神的启示是超理性的。超理性并不是说它是非理性，非理性就是迷信，超理性就是说你的内容超越我理性就能够完全掌握的，那是超理性。刚才我讲了神的奥秘其实那么深，我们根本不能够完全靠理性来明白，但是圣灵很多时候给我们那种的信念超越我们理性的阻拦，还会相信。我不是完全的明白，但是我还会相信，那是信心。他已经满足了理性基本的要求，但不是满足理性所有的要求，还用爱心来坚持我们的信仰。很快讲这一点，这爱心不是个人一种的操守，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的活动。爱心的意思说，我不只在家里面说我要用爱心来坚持我信仰，这个爱什么呢？爱一定有对象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爱啊，那个是情人节，我爱就是买花来自己庆祝，有没有啊？说的傻瓜啊，爱谁啊？谁爱你啊？你不可说我爱，但是这个爱没有对象的话呢，这个爱是空洞的，脑筋可能有点问题咯。爱是什么？说有对象的，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实现彼此相爱？怎么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呢？就是靠着我们彼此相爱当中互相扶持，彼此的守望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。这个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，爱是不止息。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呢？你说我们实践彼此相爱，你认识所有弟兄姐妹吗？有没有人说我认识所有弟兄姐妹的名字，请你举手。还没有。国强认识吗？所有弟兄姐妹的名字都认识吗？还没有。你可以爱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吗？可以，但是很难，但是很难。你说今天我不认识大部分的弟兄姐妹，甚至一半都不认识，那是现实。下个月呢，认识的人会多呢还是少呢？应该多还是少？多了。来了教会3年、4年、5年，我说我只认识10个人，这个是爱吗？不是。我已经好像跟你们讲，要求一个做法，就是散会之前呢，要跟5个人你不认识的人握手问候。今天要实践了，好不好？散会之前呢，你离开这个门，我请执事在长老在两个门看着，把手举起来，5个人没有，他说没有，回去啊。出来都5个了，就可以给他通过，好吧？我们试试看啦。当你这样做的话呢，我相信很快呢，你就认识很多弟兄姐妹。第一次可能尴尬一点啊，你好啊，第一次来吗？哎，不要问这句话，你会得罪人啊。我来了2年了，第一次来，他不理你了，又我很高兴见到你，很抱歉我到现在还不认识你的名字什么，我这叫什么名字，请你的名也告诉我。大家问候，第一次觉得有点陌生，第二次来，哎，我认得你啊，你是谁？天下当中最美丽的声音是自己的名字，知道吗？一见到我说许牧师，哎呀，很高兴。我年纪大了，这次来呢，有小孩子都爷爷了
啊，我升级了，对不对啊？当我们彼此问候的时候，认得对方的名字何等美好，就是我关心你，我认识你，我记得你。当我们认识人的时候，彼此的需要，彼此的担子就能够互相来担当，用爱心来持守这个信仰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不会随便停止聚会，不单是主日的聚会，平常也争取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也接触，过去问候。礼拜天早上不见他了，好不好打个电话，哎，今天早上崇拜的时候我在找你啊，见不到你啊，是不舒服啦，有时候忙啦，问一问，别人觉得很甘甜。但是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姐妹没来几个月都没人问候他，他就觉得根本教会都不理我，我来不来都没不关重要，不来了，打个电话好吧。你留意一下你认识的人当中今天有没有缺席，打个电话问候，你说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祷告的没有，我在施恩座面前纪念你。当我们就实践这个爱心的时候，你发觉呢，坚持这个信仰并不困难，因为你软弱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把你扶一扶，把你扶起来，你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你主动去把他扶一扶，坐那边很闷的样子不出声，可能有点心里面的困难还没解决，拍拍到肩膀，弟兄好吧，一切都好吧，一切都平安吗？一生的问候可以带来很大的效果。还有圣经说我们靠着圣灵来持守我们这个正道，你要敏感圣灵的带领，聆听圣灵那个声音。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人，圣灵不会任你常时期犯罪的，记得这句话，如果你属于神的，圣灵不会让你长时期在罪中生活的，他一定会提醒你，使到你心里面觉得不舒服的。当你听到圣灵的提醒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那个时候就在神面前认罪，改变一个小行动容易得多，改变一个习惯呢就难得多，不要让犯罪成为你的习惯，还没有成为习惯之前好好去对付它，圣灵就那个时候要你更改。是不是昨天我讲到圣灵好像 GPS 一样，你走错路的他怎么说呢？ recalculating 记得吗啊？ recalculating 重新来过啊。圣灵就是这样，看到我们走歪的时候他会提醒你，回转吧，回转吧，前面是灭亡的道路的，如果走错的话回到正路来。圣灵就像在我们生命里面去不断的提醒我们。时间关系最后等我今天不讲了，就是维护正道，就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的，坚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同时要维护我们所信的。保罗说所信的道我也守住的，没有把它妥协，没有减少它的分量。我所拥有的我都传给提摩太，提摩太啊，你要把所接受这些真道继续传给其他的人，希望我们就是代代的相传，持守这个信仰，使更多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而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一起来祷告好吧。主，为了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恩，这本圣经这么多的资料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为了我们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荣美，
为了我们所得到的救恩，我们献上感谢。这并不是我们应得的福分，而是你的恩典。求你继续的加力量给我们，使到我们能够持守这个正道，持守永生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的日子。请你继续的保守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，何等的盼望每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见证我们福音那种的美好。你将教会前面要走的路也恭敬交在你的手中，愿我们都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成长，在圣灵的引导当中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仰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